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为你预备的基督论课程。那么过去呢，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基督的身位、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也特别谈到他神性的重要、人性的重要。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也提到了基督神性和人性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或者说一个协调，他怎么样同时可以具备神性，但又同时具备有人性呢？那从神性到人性，上次我们谈到了，可以让我们理解基督呢，他也是配得我们敬拜的。那么同样，因为他有神性，所以他不会犯罪。那么从人性到神性呢，我们看见了他经历了试探、苦难和死亡，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他的神性这一部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花几堂的时间呢，开始谈到基督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那么基督的工作当然包括他在道成肉身，在世上传道、医病、赶鬼，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是他主要的使命，或者说他所成全的这个救赎工作，当然也包括了他的复活，还有他的再来。那么盼望呢，在接下来这几堂课的时间呢，我们能够一起的好好学习关于基督论里边基督的工作这一个部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也把今天的学习呢仰望在主的手中。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来敬拜主，因为你不单单是神，你是人，你是道成肉身的主，你也是真的成为人的样式。但是主，谢谢你让我们想到你更是完全的神，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主，让我们想到2000多年以前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的是成全天父所托付的旨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成全这个救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在学习你自己的工作的同时，也让我们真的也一起来走当年你所走过的脚踪，也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更加懂得知恩感恩。谢谢主，求主也祝福我们每一次的学习，我们所不明白的，我们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也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加添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基督论呢，我们前一次谈到基督的身位以外呢，我们过去提到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那基督论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可以说有两方面，我们也是可以来谈。第一就是他的神性方面，谈到了他的创造。创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所创造的。这是讲到基督的创造工作，创造的神性方面，他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也维护万有。这是讲到基督的工作神性这一方面。那么在人性方面呢，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洗净我们的罪，也赐生命给凡信靠他的人。所以基督的工作呢，其实大概一般我们就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呢，或者说更多，我们可以详细可以来谈。但是主要呢，有四大部分，就是包含了 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和再来。受死、复活、升天和再来，当然圣经也讲到基督的降生，但是毕竟呢，这样的篇幅除了马太、路加有记载以外呢，对基督的所谓的降生呢，我们了解也是一样，路加福音那里记载，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讲到基督的降生。那么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呢，这是我们往后啊会多花时间来谈的。那么基督呢，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谈的是基督的赎罪。基督的赎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到基督为我们所成全救恩的一个必要途径。我在说这个赎罪的观念呢，我们会多在基督的工作里面来谈，甚至在后面呢，我们会用一堂课专门来谈这个赎罪的意义，赎罪的意义。那么基督的赎罪呢，也就是说基督以他自己的生命，还有他自己走上十字架，面对死亡，经历死亡，而后从死里复活所成就的这个工作。那么他的赎罪不单单只是为我们死，更重要的是他也为我们复活。保罗呢，在罗马书啊，也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和果效。那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翻开罗马书第三章23-26节。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罗马书三章23-26节。那这一段记载呢，主要是谈到了信耶稣可以被称为义，讲到神的义呢，是在律法以外，神的恩典显明出来。那我们来看23-26节的经文，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叫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保罗呢在罗马书里面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一段的经文。那么基督代赎的原因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主要呢是要满足什么呢？满足神的慈爱和公义。那么基督救赎的一个起因，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想耶稣基督为什么，神为什么要预备这个救恩，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神的慈爱。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3:16，这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呢，在英文的圣经啊，这个神爱世人前面还有一个词没有翻译出来，就是因为。换句话说，救赎的原因是出于神的慈爱，不是因为人去爱神，是因为神爱世人。这是讲到神的慈爱这一方面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圣经谈到了神的公义。那么公义呢，也就是说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圣经也明明的记载神是一位公义的主。那么因为神的公义呢，所以使到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办法，让这些我们原本在罪中无力自救的人可以蒙拯救。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基督救赎的时候，有一个观念我们一定要认清，就是人在罪中呢，是根本没有力量来自救，我们是无力自救的人。那么这样一个人原本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们却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3:24，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我再重复一次，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那么关于称义这个观念呢，在救恩论里面我们谈了很多哈。这个义是讲到神的义，是基督的救赎是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换句话说，这种公义和慈爱的一个平衡点一定是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所显明出来的。所以换句话说，这种公义慈爱是基督救赎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原因。所以保罗说什么呢？神设立基督成为挽回祭，这个挽回祭是说可以挽回或者说背负了神愤怒的一种祭物。那么这里的挽回你要留意啊，是指到挽回神的愤怒，使他可以重新的再悦纳我们，使到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可以得到平衡。所以这两者呢，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在旧约其实就有这种救赎或者是赎罪观，而这种赎罪观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种替代的赎罪观。这是一个圣经一直以来非常一贯清楚的替代性的赎罪观。那么关于这个观念呢，在以赛亚书的描述啊，就非常的清晰了。那如果你看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5节，我来读一次。以赛亚书53章的4到5节，这里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留意这里有一个所谓的代替性的观念，他担当，他背负，那这些都是原本一个有罪的人应该要承担的一个后果，有罪当然就该受罚。但是以赛亚在这里形容这位受苦的弥赛亚，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他担当我们的忧患，他背负我们的痛苦。而且呢，到第五节他也是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接下来讲到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平安也好，这个医治也好，从哪里来呢？也就是从这位代赎的羊羔，是这位耶稣好像献祭的羔羊一样为我们死，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所以从经文中间你会发现，这种代赎的观念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弟兄姐妹，谈到这儿呢，真的让我们想到圣经所说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啊。我就想到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出来传道事工的时候呢，特别有一节的经文常常会触动我们的心呢，就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接下来马太福音记载说，耶稣就怜悯他们，耶稣看见谁呢？看见我们这群有罪的人，好像迷途的羔羊一样，看见许多的人，看见许多的人。弟兄姐妹，耶稣的看见，耶稣的怜悯，带下一个宝贵的救赎的恩典。所以也盼望呢，当我们思想基督救赎的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受死，让我们成为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啊！让我们也懂得感恩。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会来谈一谈这个耶稣的死在东西方面呢，对这种救赎一些不同的观点。刚才我们谈到基督的这个代赎啊，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但是关于耶稣的死呢，也就是所谓的十架神学，我们要谈一点。这个十架神学呢，西方还有东方呢，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西方和东方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当然这个不同的观点主要也是着重在所强调的地方。那么西方教会普遍认为呢，特别是天主教一些早期的教会的观念，就是认为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呢，是主要强调为了我们的罪献上自己，所以是属于一种所谓的受苦神学。那么早期教会呢，有一个人叫安瑟伦呢，他就认为啊，他说基督的补赎呢，这个补赎啊，是给予上帝的赎价，而并不是罪刑罚的一个补偿。那我再重复一次啊，这种赎罪的概念是这样，因为强调我们的罪，所以呢，基督的补赎是给予上帝的一个赎价，而并不是罪的刑罚的一个补偿。那么在东方的教会呢，就普遍就着重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得胜死亡，所以呢，就不是一种所谓的受苦神学，而是属于一种荣耀的神学。那其实无论受苦神学也好，荣耀神学也好，其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那苦难的十架神学呢，也必须要在得荣耀的神学中才得以完全，因为基督不单单是为我们死啊，不单单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苦，更重要的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得着荣耀了，是不是？所以受苦神学、荣耀神学这两者必须放在一起来看待。那么早期教会宣称的这种所谓的屈辱啊，或者说是高举，那么就是以十字架作为一个交接点，那么他的受死，也就是说基督的受死可以说是一个苦难的极限，但是呢，他的复活就是一个荣耀的开始。好，我再说，受死可以说是道的一个苦难的极限，也就是说你再苦吧，大不了我命都没有了嘛，死亡就是一个苦难的极限。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只有死亡，更重要是他复活了，所以他的复活又是这个荣耀的开始，荣耀的开始。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先有苦难，后有荣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十架七言当中呢，非常著名的，耶稣说成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他救赎的工作成就了。你留意，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说完了，那如果说完了，那好像人就没有生命，没有复活，没有盼望，充其量只是一个苦难的结束，那就完了。但是呢，他不是说完了，他是说成了，表明是他的救赎工作成就。所以苦难的十字架必须连接在荣耀的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两种，无论是苦难也好，无论是荣耀也好，这两种的赎罪论，或者说这两种主要的神学路线呢，是有一些些的区隔。第一个呢，是从人的困苦开始，那基督受苦打败罪的权势，那么从人的这种受苦、困苦、罪的刑罚做开始。但另外一个呢，就是以从神的尊荣开始，那么换句话说，基督呢把这个赎价还给神，基督以自己的生命为全人类成为了赎罪祭，因为他的生命是圣洁无罪的，又是永恒无限的。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一次的献上就成就永远的功效，所以他一次献上蒙父神的悦纳，就有着无限的功效，叫人呢能够得蒙救赎，也同样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永生。那基督宝血的功效呢，我们要强调是一个永恒无限的，所以呢，这个宝血功效也是永恒无限的，所以能够救赎在前约的人所犯的罪，同样也救赎在今天的新约人所犯的一切的罪。那么这个说明他的救赎啊， 是人类唯一的救赎，他是唯一的救主。所以《使徒行传》4:12的经文说，除他以外怎么样呢？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接着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赎罪的使命。基督赎罪的使命呢，其实有几方面。第一呢，就是救赎人脱离罪的辖制，使人呢，很多人这个长久啊为罪的奴仆，这样一个好像一个捆绑做奴仆的人可以得释放。在基督里呢，我们有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可以脱离捆绑。所以我们常常说，罪的权势呢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不能够再辖制我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代替人因为罪而受的刑罚。那么这里刚才我们谈到很多关于代赎的观念，这里包含了与神隔绝的一个痛苦，因为罪让人与神隔绝。但是呢，因着基督的救赎，就引领人可以活在另一种的生活，就是顺服神那种自由的生活，我们与神可以亲近。那么第三呢，基督救赎的使命是挽回了神对公义的要求。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神的公义和慈爱这两个属性哈。那么神的本性是圣洁的，对罪人的愤怒和审判刑罚呢，这是必然的。但是因着基督的救赎，挽回神的愤怒，挽回了神对公义的要求，所以呢，原本我们该受的审判刑罚得以避免。那么另外呢，基督救赎的使命就是使人呢可以与神相合，重新和好。关于和好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一定会想到罗马书的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罗马书5，这里保罗谈到了和好的一个观念。罗马书5:1，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里谈到了和好，是不是与神和好，靠着主耶稣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么这种和好呢，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再没有惧怕或者说远离的一种心态。我们不会觉得神离我们非常的遥远，相反的，因为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所以保罗讲到和好的时候，他接下来说，我们又借着他，也就是耶稣基督啊，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今天你所站的一个位置是什么？是神的恩典。保罗告诉我们说，因着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站在神与神和好，或者说站在这个恩典中。而这个恩典不是只有现在可以享受，而是有一个盼望，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弟兄姐妹，这是与神和好的一个恩典。好，那么在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赎罪祭啊，究竟是献给谁呢？待会我们会谈到一些赎罪的理论，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也就是说，基督的赎价究竟是付给谁？有人误解圣经啊，因为有一节经文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么就认为呢，罪啊就是撒旦了，所以犯罪了就成为撒旦的奴仆，所以这个赎罪祭啊是献给了撒旦。那这种错误的这种赎罪论的观点呢，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罪的赎价是献给撒旦的。其实人犯罪呢，罪成为一种势力来控制所有的人，或者说圣经所说的，我们都活在这个罪的权势下，所以我们好像有一种不得不受他的辖制，我们会不断的犯罪，所以圣经说我们是罪的奴仆啊。如果我们只是长久做罪的奴仆，那可能我们也是没有什么指望。保罗在罗马书7谈到基督徒内在生命有两个律的时候呢，他说啊，一方面他喜欢神的律，但是他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也就是说，一个有犯罪的律，一个是神的律，怎么办？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但是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呢？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所以换句话说，靠着耶稣神的恩典，神的救赎，我们脱离了一个罪的权势。那么另外呢，基督的救赎是什么？基督的救赎是为我们成为一个挽回祭，挽回祭。那么这个挽回祭呢，我们会多花时间来讲。罗马书3:25，希伯来书2:17，约翰一书的2:1-2，约翰一书的4:10，这些经文呢，在讲义上都有。挽回祭是神为了救赎万民而设立的。这个挽回祭呢，就是耶稣的宝血。得着这个挽回祭的功效和条件呢，是人的信心。神因着他的怜悯，设立耶稣为挽回祭，借着这个有功效的这个赎罪祭呢，去挽回了神的怒气，叫神与人在基督里可以和好。那弟兄姐妹，基督不只是完成赎罪，也完成了神和人复合的一个工作。这个和好的工作有两方面，消极方面呢，就是除去了人的罪，也就是说除去了人心中那个罪和仇恨。但是在积极一方面呢，他赐给人生命，这个新生命使到人能够认识神，并且爱神，并且呢对神有信心，相信神因着基督的宝血赦罪的事实，同样也带来了对神的一个盼望。那赎罪我们谈了很多哈，也有一些赎罪的理论呢，或者说赎罪的意义啊，是影响丰富，但是也是复杂的。那么关于基督的赎罪呢，一些不同的神学家呢，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来看基督的赎罪，所以我们也可以稍稍的来简单的来介绍。一种就是赎罪是榜样啊，也就是说这个否定基督代赎的功效，他们认为呢啊，基督赎罪就是一个榜样而已。那小心，这个教导是有问题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所谓的道德影响说，也就是说基督的死啊，是表明了神的爱，他强调了这个道德的影响啊。所以呢，这种其实也是否定了基督赎罪的功效。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统治说，这种观念认为呢，神是圣洁公义的，所以神是统治者，所以必须所谓的有权惩罚罪。所以在这样一个统治说里面呢，其实一方面是强调了神的公义，但是呢却忽略了神慈爱的一个属性。所以呢，这个统治说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犯罪，那么神的刑罚马上就临到，神的公平就要求我们受苦，基督的受苦是一种罪的补偿啊。这些呢，所以在这个统治说里面，它是强调了神的一个主权的一个观点。那么关于这些不同的理论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多谈，会在下一堂课呢，我们再详细的来做一些解释。好，课程到这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先和你说再会了。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